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大家好，欢迎收听《往事如风》节目，我是咖啡豆，和我在一起的是我们的老朋友毛毛雨。
大家好，
今天我们聊一个更生活化的问题，就是说这个怎么样让小孩听话，尤其是这种年龄比较小的小孩，比如说两岁啊到5岁这样的小孩啊，他们经常有的时候想要什么就得不到了，会大喊大叫啊，尤其是在公共场合，就是感觉会让大人特别的尴尬，然后你跟他讲道理好像又完全讲不通，很多家长可能都有这样很抓狂的情况。最近看了一本书，就是专门讲怎么让小孩听话的，这本书它是就是比较系统性的讲怎么让小孩听话，它不是从这种非常理论的角度，它其实是通过很多的案例来说明，然后它是有很多的这个作者他有很多的就是 workshop 叫做什么，反正相当于是一个把很多家长召集在一起啊讨论，相当于是小的讨论班，在长期的这种讨论的过程当中呢，从很多家长的实践经验上总结出来的这么一本书，所以还是非常非常实用的。就是其实我们小孩他书的刚开始的时候讲到就是这个，当然跟小孩讲道理它是有个前提的，就是如果小孩他如果是饿了或者累了，这个时候你是没有办法跟他讲道理的，
那就是说要先了解孩子的需求，
对，就基本的生理需求再到心理需求，就是你看看他是不是现在好久没有睡觉了吗，却过了午觉的时间了，对先要把他这个睡让他睡好，然后吃饱了再跟他讲道理。当然就即使是小孩都在状态比较好的时候，吃饱了也睡好了，也是很难跟他讲道理的。这个从某些方面就是如果家长觉得我总是每天都有这种冲突，跟孩子的冲突都会出现的话，可能要去想一想说是不是自己对孩子的预期有一些错误偏差，就是你因为你不能比如你不能教一只猫怎么去教一只猫中国功夫，就是它这个好像是完全不是一种物种能做的，就是你不能对这个孩子期待说他像成年人一样有这个处理情绪的能力。很多类似的书其实也都有讲到这个问题，就是关于对孩子的期待的问题，就是我们首先要认识到这个孩子他的能力在哪里。就是孩子控制调节情绪的能力他还没有发展出来。有一本书就是把这个孩子的大脑呢就比喻成像2层楼，第一层呢是住着这种原始人，他负责的是非常最基本的生理需求吧，也就是很冲动不能够调节情绪，他就是负责饿了然后冷了要穿暖这种然后不高兴就会有情绪的爆发，这种比较
本能。
对对，二楼就是住着更是这种能够控制调节情绪的行政长官，然后他有逻辑性有同理心，但在孩子小的时候他这个二楼基本就像烂尾楼一样，就他完全没有这个能力控制他的情绪，所以在这种时候当孩子情绪失控的时候，你是不能期待他自己会处理这个情绪的，你作为大人其实是要通过一些方式去帮助他建立处理情绪的能力，所以说在孩子小，当然帮助他建立处理情绪能力它是一个慢慢的过程，所以在小的时候你要意识到他的这个能力的缺失，然后当他情绪崩溃的时候应该最开始的是先要去处理他的情绪，他情绪在的时候你是没有办法跟他讲道理的。你有没有发现这样？
是的，小孩子小的时候都是这样，他都是依照自己的本能要达到自己的需求，就是用一些哭闹啊撒泼打滚啊来达到自己的需求， 其实控制能力这种情绪的能力要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吧，一下也急不来，就是要慢慢的培养。
对，所以就是有的时候如果孩子比如说在大哭的时候，很多家长的第一反应就先是就是啊你为什么哭，
嗯，
其实这个时候孩子他其实都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哭，就他甚至连识别自己情绪的这个能力都还没有，你问他为什么哭的时候他可能更着急，他还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对，
这个时候应该怎么办？
要先安抚他呀，啊，让他情绪先冷静下来，然后再开始慢慢的开始了解，而不是说哎就是去责怪他凶啊，先安抚一下，让情绪先稳定了，然后看再仔细观察孩子的表现。
那要怎么去安抚他呢？
我认为吧，应该是给他一些爱呀，啊，表示自己是很爱他呀，用爱去安抚啊，同时的转移一下注意力。
也是，小孩注意力很短的，很容
易，很容易被转移注意力。
对，这本书里提到一个非常有趣的点，就是说他这个孩子他不能够控制情绪，首先是他不能够识别情绪。所以说在孩子长大的过程中，如果你想让这个小孩学会去控制情绪，就先要让教他怎么识别情绪。所以他提出的一种方法就是说，你要先去用语言去描述这个情绪，比如说孩子生气的时候，你可以说啊，看起来你好生气，
嗯，
或者说孩子他没有办法拿给得到他想要的玩具的时候，他很失望的时候，你要先承认他的感情，你看起来很失望，因为你没有办法有这个玩具，
跟他共情。
对，跟他共情。所以不管是他生气啊、失望啊、委屈啊，你先要承认他的情绪，然后当你说出孩子情绪的时候，其实是在帮助孩子识别自己的情绪。下一次他生气的时候，哎，他会懂得，我现在是很生气，他会说我现在很生气，是吧？
他觉得你理解他，跟他共情，能够理解他。
对对，他也同时也会觉得自己被理解，不会就是像如果你是命令式的就直接告诉他或者凶他，他一下子不知所措，本来自己就已经很生气了，更是不知所措。
对
对，但是这里有一个需要注意的，就是说因为小孩有的时候比如说两个孩子打架，这个行为你是要先制止住的，你不能去就是先安抚他的情绪，你等安抚了这个，可能你要把这个最现在目前的伤害比较大的这件事件先给他
先
止损。对，先止损。对，所以说这是需要还是要有一个前提条件，就你先得止损，然后再去承认他的情绪，帮他识别这个情绪。还有的时候可能小孩他真正他当时在崩溃的时候，你也已经帮他识别了情绪，说啊你现在好生气，我知道你现在好生气，他还是不停的就是没有办法控制的时候，可能有的时候我们需要的就是在那等一等，
给他时间。
对，给他时间。如果说不是在那种公共场合，就公共场合的时候你可以把孩子抱开，比如说抱到一个安静一点的地方，让他去发泄他的情绪。他有的时候孩子他发泄情绪，就像你之前说的，孩子他注意力是很短的，他其实当时要发泄可能只是这一下不舒服，就他想要发泄这个情绪，他一会儿他就安静下来了。等他安静下来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再帮他就是问他，对，问他到底触了什么，
自己的情绪。
对对，
识
别完了以后我们就可以开始问他，哎，是发生了什么，对吧？
什么让你不开心，
对、
啊、
到底发生了什么，你为什么哭，是发生了什么。对，还有一个非常有趣的点，就是作者在书里面提到了一种就是有强调一种非常重要的沟通方式，就是说我们不能说，就是尽量避免吧，说但是，就是因为我们很容易说这个但是这个词，比如说哎，小孩在哪闹着要继续玩不肯走，你就会说啊，我知道你很想继续玩，是在首先肯定理解他的情绪，理解他的需求，然后我们就很容易会说但是我们现在要回家了， 对吧？但是这个但是这个词其实从孩子的耳朵里听到的呢，是说啊，我听到了，你理解我的想法，但我根本不在乎你，就是但是就是即使我知道你想玩，但是我们要回家了，对吧？我又不在乎你想不想玩，我们还是要回家。
这个倒是我们还真没想到。
对，就好像你一键删除了你对他所有的理解和善意，
就是不用但是，要换一种说法。
对，
换成就是说我知道你还想玩，但我们现在我不走就得怎么样或者说在雨里等公交，就是换一种方式指出一个具体的问题。
对，就是要具体化，因为你说你现在，我知道你现在很想玩，但是我们现在要回家了，就是为什么他就现在必须得回家而不能多玩一会儿，对吧？他这书里面有提的建议是说，你可以把但是换成是问题式，就是说
换成一个问题，
对，我知道你想怎么样，现在的问题是，然后指出这个客观的情况，为什么你现在不能这样继续玩，所以现在就把这个对抗成了这个你想这样，我想这样，我想让你做我想要你做的事情，这个是个对抗。你把它变成问题式呢，就是变成了，哎，我们共同解决这个问题。
对对对，
他在
潜意识里。
对对，比如说，哎，电梯门要关了，我们现在要赶紧进电梯了。是吧？
不是说我们要但是我们要赶紧，我们要走了。那
对，告诉他是因为电梯门要关了，电梯门关了。还有就是，哎，现在是红灯了，所以说我们可以要过马路了。再不过的话，又变成绿灯了。那为什么绿灯不能走呢？绿灯车在开了。
哦，用一个具体的场景，具体的问题，
对，告诉他原因，
或者告诉他结果，我们要怎么做？
对对，就是这样的话，孩子他更多的会知道，不仅是被理解，还有一种被尊重，不是说强迫这个孩子去按你的方式。
对，这个真的非常好，讲得非常好这一点。
除了这些，就是比较通用的，作者还具体根据不同的情况给出了一些在不同的情况之下的具体的建议，我感觉都其实都是非常有一些可能还是很有用的，听起来感觉很有用的。他就是我大概是总结了一下，我还是按这个具体的情况的一个顺序吧，因为孩子他这个情绪也是一个发展的过程，他有就还没有暴雷的时候，情绪还能够稳定的时候，和情绪已经爆发的时候，还有爆发以后稳定下来以后，你该怎么办？我们聊聊就是这个
三个阶段。
我们先讲这个情绪还没有爆发的时候，你会感觉到哎，这个矛盾开始累积了，我们家长该怎么办？最常见的情况是什么呢？就是比如说你去超市里，小孩要买糖果，我要买糖吃，是吧？或者说要玩具，这个时候。如果作为家长最常见的方式是什么？说
就是
不能吃，
哎，这个糖太甜了，不能买，不能吃。
对，就是
这种否定的口吻。
对对，或者说什么，或者就是啊，玩具不能买。今天不能买，
家里
玩
具已经太多了。
对对，用这种大人的角度的梳理提出的方式，就是说，哎，你可以先用一种延期的方式，孩子有的时候他因为他没有自制能力，他想要现在就要，他其实没有延迟满足的这个能力，所以说你怎么帮他去建立这个呢？首先你肯定他是想要这个，说那我们现在你可不可以写一个愿望清单，就是哎，这个东西我们先记下来，我们这次不买，以后再买。就给孩子一种哎，等到你生日啦或者特殊时候，我们可以来买这个。
这个好，
对，这样就既不正面的拒绝他，也不会破坏孩子他这种他的主体感，他觉得哎，我还是控制我的生活的，控制我想要的东西，
他感觉会买，还是会买的，
对，他就是延期到了未来嘛，对，
就他觉得以后还是会买的，他的愿望还能达成。
对，还有一种方式也是就像用另外一种方式去就是用一种假设的方式去满足孩子，然后让孩子不要，就是可以从这种 转移他的注意力吧。他这书里提到过的就是这种，就是一种非常夸张的，比如说小孩想要喝可乐的时候，你不想让他喝，你可以说说哎呀，要是我们家的水龙头能一直流出来的都是可乐多好，你是不是很喜欢这样？有的时候这么一说，孩子会说啊，我这样真是太好了，我这个简直是是吧，就我特别喜欢我们家水龙头要流出的都是可乐，那该有多好啊。讲着讲着讲着他就忘了他要可乐这件事情。
对，小孩就是这样，很容易被这种就是一种幻想吧。
对，他承认了这个小孩的愿望，然后让孩子沉浸在这种童话般的幻想当中，他其实就忘了他现在是要可乐。
对，
说着说着就忘了，所以小孩有的时候就是半哄半骗就这么大了。
其实就是半哄半骗。
对，
企业透过创造就业机会，支持社区及凝聚人群，让西雅图变得更美好。但还有另一种强而有力的方式可以发挥影响力，确保员工与顾客受到公平对待。这意味着要遵守防止歧视的法律，了解如何回应投诉，并为身心障碍者提供合理的便利措施。不确定法律要求为何，请联络西雅图民权办公室 Seattle Office for Civil Rights 206-684-4500 或seattle.gov/civilrights， 我们在这里为您提供协助。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这个都是就是说像愿望清单啊，然后幻想性的满足，都是在孩子他情绪还没有爆发的时候。但有的时候就是你愿望清单也记下来了，然后呢，又给他了一些童话的幻想性满足，都不奏效，这该怎么办？孩子还是哭闹的啊，我就是要，我现在就要，我马上就要，我不能等。这个时候。就之前我们提到过的，先承认情绪，然后先给他贴个标签，就是你好失望，你好生气，现在因为你没有办法买这个玩具，对，就看
先共情一下，
先共情一下，如果是还不行，也就只能保持一下沉默，或者把他带到旁边安静的地方，不吵人的地方，让他先情绪发泄完，然后再慢慢的帮他识别情绪，再慢慢的控制。感觉这个过程确实是非常的，有的时候也不能够完全按照这个，有的时候你碰到的孩子特别固执呢。
对啊，因为孩子的个体是有不同差异的。
对，可能这个他不能说是每次都，虽然是方法讲的是挺好的，实践起来未必就每次都能奏效，
要因人而异。
对，
看每个小孩的性格，灵活的掌握。
对，而且也跟形式有关，就是在你就当前的在哪里，当前的状况也有关系，是吧？在家你能有更多的时间和耐心，就是说慢慢的去引导孩子的情绪。如果在公共场合的话，你可能没有办法，你可能就只能先是让孩子就是强制他。书里也讲了，就是说这个不是说你每次都需要成功的，每次都需要给孩子这么多的自主性，慢慢的引导他。你是可以犯错误的，或者有的时候是可以按照大人的方式来的。你只要说不是总是这样，让孩子就没有觉得自己好像在生活当中完全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的生活，给孩子造成很大的恐惧啊什么的这种情绪，负面情绪就可以了，是吧？
对。
就是在孩子最后崩溃了以后，如果能够稳定下来，你可以让他书里提到了，就是能够让他用画画的方式啊，把他的情绪给画出来，
有个宣泄的出口。
对，
找一个宣泄的方式。
对，就是记得书里面有提到过，有一个妈妈，她就说她让孩子说，你把这个你生气，你有多么生气，你表达一下你有多么生气。这个孩子就拿出一张纸就给他撕掉，说这么生气啊。他妈妈说，哇，你原来这么生气啊。然后说，那他妈妈也拿了一张纸就撕掉，说是不是这么生气啊。那孩子说，是啊，我是这么的生气。说着说着就形容他怎么生气，形容他就不生气了。 就是有的时候小孩真的是需要用各种方式，就是让他给他疏导这个情绪，他其实他是很健忘的，他很快就忘掉了。所以说其实就是其实没有一个固定的方法了。这个书我读这个书的时候其实有次有一种感觉，就是它其实没有什么结构性。开始我觉得哎呀读了好像好多，但是它的具体的结构其实蛮松散的。
嗯，
可能也是因为它毕竟都是根据具体的孩子呀，然后具体的情况而定。它书里有很多很多家长分享的那些实际案例，嗯，真正在处理这个孩子这个带孩子的过程当中，可能也需要大人就是根据各种不同的情况用各种不同的方法，本身它就没有一个固定的像菜单，
嗯，对对对，
或者说
没一个固定的
对使用说明书一样，对对，
灵活运用。
所以就是这本书给人的感觉就是它列了很多很多这种各种各样的方法，但是它并没有告诉你，这个情况 A 你用 B 这样，它是没有办法给你这么一个像指南一样的。对，你可能还是需要根据自己实践慢慢的可能就熟悉了，比如说那些幻想性的满足啊，给小孩转一个童话故事一样的让他去，这个也是需要练习的。有时候大人觉得脑子可能都打结了，一时半会也想不出什么特别就是有对吧，
对
好的这种方式，对这些也是需要去练习的。还有就是，你有没有觉得小孩为什么说有的时候其实小孩他就是要跟你大人扭着来，你要让他做什么他就非不做什么。
嗯，
对，
对，
你要说他老跟你反着来，
大部分孩子在某一个阶段都是这样。
对对，就是可能这个就是人的天性，就是其实作为大人我们也不喜欢别人有的时候也会有这种要反着做的这种
他觉得要自己做主。
对，他感觉好像你如果是你命令他做他就没有自主性了一样，所以为了证明自己的自主性他就非得要反着做。就是其实这种让他感觉是他自己想要这么做也是很重要的。就是我书里面有一个例子，就是说有的时候你威胁孩子的时候，反倒是强化了就你不想让孩子做的那件事。比如说呢，你可以你要说孩子你再扔一次沙子我们就不在这里玩了，我们就要回家了。
嗯，
但在你看来你是给他威胁让他不要去扔沙子，在孩子看来他只听到你再扔一次沙子，他就马上又扔一次沙子。其实你的这个反而事与愿违，
就是把你不希望他做的反而强化了。
对对，就是说所以家长越下命令孩子越会觉得啊我要赢回这个主动权。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应该怎么办，怎么才能让小孩就是让他觉得就是你其实是你要他做这件事情，但你要用一种方式让他觉得是他自己想要做这件事情。
应该以商量的口吻，不用命令的口吻。
对， 对，要改变这个口吻可能是非常重要的。这里面书里面也是就像之前那样，它是有列出很多很多的各种方式，就是各种策略吧，在不同的情况下怎么能够达成合作，就可以像大家可以根据这种各种书里提出的这些工具包，像抄作业一样，
那都有哪些工具包？
第一个作者提到的是说就是游戏化的，这就是把这个事情当作游戏，从一种游戏的角度，他举了个例子，比如说你想让小孩把玩具啊或者书给他放到这个篮子里面，你如果命令的方式就是，哎，你把书要放进去，玩完了玩具要放到篮子里面去，那孩子就说，哎，我偏不，
对，
我不想放，为什么你要命令我？哎，你可以给他说，哎，我们现在你看看我们宝贝是不是能够在20秒内把这个东西放，看你能把几个玩具在20秒内放到箱子里面，我们现在开始数，看宝贝多厉害啊，小孩就好兴奋，对，他就会觉得这是在赢得一个游戏，他要赢得这个游戏呢，他就会很快的把这个东西放进去，看他20秒内能放几个，就是用这种游戏化的方式，就把这种从而上至下的这种权力性的命令给消除了，对，消化掉了，对。还有一种方式书里提到的就是说去提供 给小孩提供一些选择的权利，当然这个选的两个都是你想要的，
就是结果都是一个结果。
对，结果都是一个结果。比如说你想
用不同的方式，
对，就给小孩不同的方式，比如说你是想吃西兰花呀，还是想吃白菜啊，你都是想让他吃青菜，但是你让他选了对吧。对，还有就是比如小孩不想去洗澡的时候，
嗯，
你可以跟他说，哎，现在要洗澡了，那你是想跳着去浴室呢，还是想爬着去浴室呢？就是让小孩自己选择他可以怎么到浴室去，但是最终他都要到
浴
室
去。对对对
对对，这里面这个提供选择，这里作者有提到一个就大家需要注意的点呢，就是说他说是你不能给他选择，好像是在威胁一样说，啊，你要再这么干，你下次生日就没有礼物了。就是用这种威胁的方式，其实他你没有给孩子选择，就是孩子觉得你根本就没让我选择，我没得选嘛。
对对对。
还有一种工具呢，这个作者提到的就是说是权力下放，就是说让孩子觉得他是这个在做主，就是决定能做什么的人，
就是决策的人。
对，他是决策的人。书里举的一个例子就是说，小孩他有一个小孩他。不喜欢，他老是不喜欢穿外套，他父母要早晨起床让他穿外套再出门，他总是说啊不会冷，因为家里不会冷，他说不会冷不会冷，我不觉得冷，你为什么要我穿外套，就是不肯穿外套。 这个时候你要一直强制他，他就会每天早晨起来都会有这么一个过程，就是要他穿外套，他就是不穿外套的这么一个过程。然后这个家长在就是参加完这个家长怎么让孩子听话的研讨会以后呢，他改变了方式，他就是让孩子呢去自己画一个温度计，他上面写了各种温度，然后呢在每种温度上面呢旁边还画不同的衣服，就大人跟孩子一起画了一个这么一个温度计在然后每天呢早晨起床他就会让孩子可能是用手机啊或者什么让孩子去查一下温度，让孩子自己去查一下温度，然后对着他们画的那个温度计呢，让孩子自己决定该穿什么衣服。这个孩子就跟也有一点像游戏化，他就觉得哎，他现在是这个做决定的人，他还开始要
对对对
他要决定自己怎么他自己去查的温度，然后自己对着这个温度计的表，然后自己决定他该穿什么衣服，他每次都按这个温度计外面的温度来决定自己穿什么衣服。对，在这种情况下这个孩子他自己哎，又学到了新的技能，然后呢又不觉得是大人强迫他在做这件事情。
对对对
对。还有一个例子，他就是说这个小孩总是磨磨蹭蹭的，早晨起床也很慢，就是老是迟到，那他就出门前就让小孩自己设置闹钟，就让孩子来设置闹钟监督大家，哎，那有没有在这个时间内所有的东西都准备好。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他就觉得哎，他是这个主导这个事情的人，他就特别热衷于把这个事情做好。
这可以培养他的责任感，
也对对，也是一种非常好的培养责任感的方式，确实是。所以有的时候大人要知道怎么下放，但最大的就是可能很多时候大人自己很不想这么做，总是觉得孩子做不好，对吧，就会觉得说我孩子做不好，他就不想让孩子去做这件事情。就很多时候小孩比如说他如果自己去做一些厨房做些做饭啊什么，就会把东西弄得乱七八糟。对，总是要有一个过程，要不然孩子永远都学不会做饭。
没错。
对，书里面有的大人他是会让小孩就是去负责去有一个单子，就是每天上学前都要带什么东西，哎，他就把这个任务下放给孩子，就说那以后你决定每天早晨你查这个单子，课本有没有带啊，就这些东西有没有带。
其实这也在养成一个很好的习惯。
对对，它是养成一个好习惯的方式。
嗯，
而且同时又让孩子觉得哎，是他自己在做这件事情，
他就更乐意去做。
对，他有主人翁精神的事情他更乐意去做。
对
对,
对
吧。
对
对，
有动力去做。
对，有动力去做。还有就是把也是从交流上就是把这个语气给变一变，就是去描述一件事情而不是去命令一件事情。比如说 你如果想让小孩把垃圾放在垃圾桶里，你说哎，你要把那个放在垃圾桶里，他就会觉得你是在命令他。
嗯，
你可能反过来说啊，这个纸巾他应该是在垃圾桶里的，怎么现在在地上了？哎，孩子他就觉得哎，这是在垃圾桶里的，对吧？他就会觉得更你是在做一件客观的事实，而不是在给他发指令。
对对 对,
对，
他还是他自己做主，他觉得
对、
纸巾应该还是要放在垃圾桶里。
对对，还里面他有提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就是我之前从来没有想到的点，就是说他这种描述性的方式可以是极简的。比如说有的时候呢，你如果经常小孩还会觉得你特别唠叨，
嗯，
有的时候你可能他玩具没有收拾好，你就说哎玩具，哎他就知道玩具要收拾，你不要多说，你简洁的点出玩具，哎、
嗯、
他会自动的就会给他收好。如果养成这个习惯的话，
那应该他必须已经有这个习惯了。
对对，就是之前已经是有他应该要知道，你讲玩具的时候，如果玩具都在地上，你点一点说玩具，他就知道说是要把玩具放进去，你不要过多的去好像很唠叨去给他发指令，他更愿意去收玩具这样。对，当然这个是更感觉更高阶一点，那个孩子
是
已经
对
培养
已经有初步的习惯了。
对对，这是还有一种就是说，哎，小孩他是要有一些正反馈的嘛，
嗯，
就是说你可以说这个玩具啊已经收到一半了，真棒，就是要给他一些正反馈的机制，而不是一天一直盯着这个缺口，就是还有什么没做，你要肯定他做了什么，
这也是一种激励的机制。
对，
表扬激励，
表扬激励的机制。对，还有一种关于就是说交流上的，就是说用更多的用我而不是用你，其实这个策略在很多的，我记得在可能在很多的甚至就是夫妻之间的这种一些心理咨询里也会提到，也是很重要的一个点，就是说任何一段亲密关系其实都是这样，你如果说用你开头，有的时候就感觉是在指责，
你更有攻击性哈。
对，更有攻击性，比如说你这么做不对，让我觉得很受伤害。
嗯，
其实你应该强调的是我觉得很受伤害，在这里就强调的是我觉得很受伤害，不要点出你做的哪里做的不对。
对，
嗯，就是这种用以表达我的感受，比如小孩把东西弄乱了，或者食物又到处乱丢了，很自然的我们会说啊，你又乱丢食物，弄得乱七八糟。
嗯，
哎，当你反过来说，我不喜欢看到食物乱七八糟的，
嗯，
就是我不喜欢看到食物丢在地板上，
嗯，
就是让他知道是你的感受。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祝各位听众朋友新年快乐！
就是好像不是在指责他，应该是这个意思。
对，不是在指责他，而是在表达大人自己的感受。其实这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帮助小孩识别情绪，不仅是告诉小孩他的情绪，当大人在描述自己情绪的时候，有的时候比如说小孩做了一件什么事情，他让大人非常的生气，大人也可以描述说我现在很生气，
对对对，
因为这件事情 我很生气。所以说这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在帮孩子识别情绪，对，这个都是一个非常有点像是一个就是一步一步来的就是过程。有一些可能是要等到小孩已经养成了一些好的习惯你才能够使用的，这有一些是说在早期的时候你就先要帮他识别情绪，这是最重要，像基石一样，
对
对吧？
对
对。还有一个建议呢，这就可能大一点的孩子，至少他是说写一张便签，就是假设小孩总是不记得什么事情的话，你可以就贴一个标签。这个他其实作者没有说小孩一定要会识字，就其实小孩不会识字的话，你贴一个标签在哪里，孩子看到你跟他解释这个标签是说什么。
哦，这样啊。
对对，有这个书里面有一个例子，就是他讲这个作者他可能是有一个家长讲的分享的案例，他这个家长就是每天早晨起床吧，他很想自己有一点时间喝一杯咖啡坐20分钟、因为很多家长他之后就要带孩子，让孩子起床穿衣送孩子上学，一天自己工作就很忙嘛，
对，
他希望每天早晨起床有那么一点时间呢，就是自己的时间。但是他会尽量的比他孩子起得早一些，他的孩子其实起来以后可能可以不需要到厨房来，就是可以床铺上玩一下，但他的孩子就是很就总小孩嘛，喜欢作怪嘛，有的时候明明知道他的妈妈想要在厨房自己安静一会儿，他故意呢还是要就是到厨房门口脚呢就是偷偷的伸一点，然后又跑回去，就是故意要惹他妈妈生气，就是要做恶作剧。那他这个妈妈呢就是也没有办法，一直是没有办法，那突然就是那天他就想到了一个方法了，他就在这个厨房门口贴了一个大大的纸条，说厨房7点才开门。然后呢他这个孩子不认字呢，就问妈妈这个是纸条什么意思呀，他妈妈说厨房早晨7点以后才开门。他这个孩子就很可爱的，就是早晨起床现在看到7点才开，他7点之前绝对不来厨房了。
哇，这是很有效。
对，就是有的时候这个你文字一个标签贴在那，它其实是有一点魔力的，比你每天跟他喋喋不休的可能更有效果一点。
更有效，对对对。
对，
而且还很高效。
还很高效，就是这个也是就是根据孩子，你可能有的孩子他就比较听话，他就不会故意这么恶作剧，有的孩子
就是教会孩子在守规矩。
对，某种程度，对对对，教会孩子在守规矩，就是用不同的方式。
对
对，这也是我觉得听到的挺有意思的，这可能不是说在每一个孩子身上都适用，但有的时候就适用。就是还有就是说有的时候在就像之前讲的，就是小孩他有的时候比如说孩子在打架的时候，你要先制止行为，就是你在干预孩子不恰当的行为的时候你要坚定，但是在言语上可以温和，你可以把这两者是分开的，你不需要就是说对吧，同时因为你要制止孩子的打闹嘛，但是不要用有对于伤害孩子的话去指责他，就慢慢的就是去引导他。
这言语上还是不要去伤害孩子的自尊心。
对对，就这里面讲的这些方法其实真的是很多，然后他每一种方法都有家长就是分享他们的经验，就是各种各样的经验，有的时候你看完以后还真的不知道就是这个东西，你感觉学了很多，但其实你没有用的话你还是没有真正的去，因为这最后都是需要通过应用实践嘛。
对，但是这些对带娃来说真的是很有，就是他有那种实际的效果应该。
对对，他会至少给你一个方向吧，你就是会注意，你就比如说不要去说但是，说讲话的时候就会注意一下，因为有的时候在自己家长在自己很忙的时候很抓狂的时候真的是很难控制的，也
对
对，你如果不是说这个时候其实需要靠不停的在你情绪稳定的时候去做这个练习， 就是你有这个习惯，说话的习惯，就好像你口头语一样，你说话如果一直有一某种口头语，你一下改是很难改的。
对
你对待不断练习的过程当中，养成这种跟孩子说话的方式，那你在你情绪失控很忙的时候，你也不会说突然，对吧？你就习惯了这种方式，你就会好好的跟孩子交流。对，
是这样。
对，这当然书里也提到好几次的提到，就是他也知道就带孩子其实是一件很难的事情，而且也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所以说你有如果一两次就是说你讲错话了，你是用命令的方式，孩子反抗也没有关系，你意识到了能马上改过来就是进步。
对
对，孩子他本身他应该是有抗，他是能够抵抗一些挫折，也不是说孩子就跟瓷娃娃一样一下就摔碎的，对吧？你只要大概给他一个，而且就是你改正错误的这个过程当中，孩子看到了，他也觉得他可以从父母身上学到，你改正错误，你会说啊，爸爸妈妈不对，什么我不该这么说，
对对对对对对，
他孩子他还可以从你身上，对，他还从你身上学到了，不仅你理解我。你尊重我，你还自己有错还是会改，
有错就改，
对对，所以
对孩子来说是很好的示范，
对对，孩子是很好的示范。当然，有的人可能会说，就是这太累了，我当个爹妈的，我每天还要绞尽脑汁，就是要有游戏心态，要写便条，还玩什么角色扮演，太累了，对吧？这个是挺累的，但是。带娃它就是很累的事情，它就不是一个很轻松的事情。
但是长远来看，这娃如果养成了好的习惯，控制情绪的能力，这习惯都养得好，那以后就轻松了。
对对，是这个，也是确实是有作者也有提到，就是说你看很多他这里讲的，比如说识别情绪，相当于是建立这个第一，帮他去连接一层的脑和二层的脑，这个培养他控制情绪能力，你开始做得好，你后面就轻松。
对
对吧，你现在如果没有做好的话，你没有建立起这个能力，你以后会一直
更累
更累。对，你现在确实觉得很心累，但是可能以后轻松啊。还有一个最就是家长提到的，就是说里面会说我孩子还这么小，比如说还不会说话，那这些东西有没有用？至少你要有的时候小孩你都不知道，他不会说话的孩子你也不知道他听不听得懂。
现在有的孩子在学说话的过程中，虽然不会说话，但是什么都懂。
对，其实他是懂的。就是作者也有提到说，你不要觉得孩子他不说话他不懂，孩子懂得可能比你想象的还多。
对，
他说那从另一个角度想呢，就是说你比如你现在孩子还没有两岁，差一点，他如果不懂那不更好，因为你现在可以用这个过程来练习自己的交流方式说话方式，他现在还没有完全听懂，你更有犯错的这个空间，是吧？
这个很有道理。
对啊，那你等到他可以听懂的时候，你就更熟练了，你更熟练的能够知道怎么跟他交流，对吧？
对，这对孩子的成长是很有帮助的。
对，反而是给了你这么一个试错的空间。
对
对，所以我觉得这本书真的是挺有意思的，很多很多这些你读到的时候你会觉得说好像有道理，很有道理，但是你没有读这本书的时候你会觉得不知所措，他书上讲的很多你自然而然就会用，就说你怎么又做这个，你怎么这么不乖，就是我们很自然的就会用这种方式，
这很实用啊，这些都非常实用的。
对，
带娃的技巧。
那我们现在讲了这么多，就分享了这么多书里说的这些工具，你觉得哪些你觉得是感觉这个东西原来感觉是挺有用的？
我觉得吧，我要把表达我的感受这一点我觉得特别有用，
特别有用
啊，因为我们常常给小宝贝说话都是说你不能这样，你又
不能
那
样
啊。
对
啊，就都没有说习惯用我字开头来说话，这一点让我感触特别的深。
对，这个可能跟我们自己大人之间交流，比如说跟家人之间交流也是这样，很多夫妻吵架都是从这个从相互指责开始。
对对对
对，如果换成用我来表达，其实很多甚至连工作上跟人际交往上都能够避免很多不必要的冲突和误解。
对
对，这一点确实是很有用。还有你有没有感觉哪一点是你觉得特别难做到的？
特别难做到的，
我就觉得游戏化其实挺难的。
嗯，
就是这些要想。
对，每次你要能设定一个这个游戏正好是符合这个场景的，我觉得还是有一点难度。
对，还有就是前面讲到的，我记得是一个就是说你要用一种幻想的方式让孩子觉得说，哎，他让他去想象，得不到你不能这时候满足他，让他去想象，比如说啊，要家里要是水龙头打开都是可乐，那该多好啊。
这个也难度，
这个也很难。对，
对，
这个难就难在你真的是需要，首先你自己要很有想象力，是吧？
而且这个你要这个你那种想象要非常的切合这个小孩的这个思维。
对，
我觉得很难。
对，还有一种游戏化，就是还有他们讲到一种，就是用卡通的方式，比如说想象这个东西是会，比如说小孩不穿袜子，你就把这个袜子想象一种拟人的方式，说这个袜子，很想要你的那个像一个大嘴，他好饿啊，他希望你把你的小脚伸进来，就是这种，我觉得也挺难的，这也是一个需要想象力的，你等于说是要从孩子的角度去看这个世界。记得孩子几岁到几岁之间，他其实他是会相信所有的东西，就是物品，他都是能够有感受的。
就其实就是用一种儿化的形式哈，
对，
让他去感触。
对，因为我们已经成年，就成年人他很难就又回到用这孩子的视角，这是需要练习，真的是需要练习的。还有哪些地方觉得特别难或者很容易忽略的？
很容易忽略的嘛，就是说有的时候我觉得应该是就是说一着急或者是说时间比较紧，你就往往就忽略了该怎么去做，就会以一种成人的口吻去对待孩子。
对，这也是就是在自己就是这种就是还是说要大人还是自己要养成习惯。
对
对，如果你自己没有养成这个习惯，你在你情绪好的时候，你能够控制的时候，能知道说哎怎么去跟孩子交流，但是一着急
就会忘了。
对，就会忘。其实也有的时候也要给自己一点，就也不用太苛刻了，能够慢慢的进步，也是对吧，也要看到自己的进步。因为养个对养个娃也是挺不容易的。对，好了，今天聊了这么多，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那我们下期往事如风节目再见啦。
再见。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